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一起来读圣经。今天读的圣经比较多，都是主耶稣降生前后的故事。那么圣诞节到了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装饰，像是这些圣诞树啊，上面挂着彩灯啊。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圣诞节我和大家在这里分享的叫待降节的蜡烛，就是圣诞节前点的，在教会里点的这个四根蜡烛，中间这根是今天应该是庆祝，就圣诞主日的时候点。那这在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就叫等待耶稣降临的节，对，就是这个。然后这四根蜡烛呢，就代表圣诞节给我们的意义。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四根蜡烛？考一考。叫盼望、和平，盼望、平安、喜乐和仁爱。盼望、平安、喜乐和仁爱。那去年的话，然后是每一个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所以每一个主日点一根蜡烛。那到了这个时候，就剩中间最后一根蜡烛。那去年的话，我是在圣诞节前讲的道，今年国长老安排，正好我圣诞节讲道，我等了整整一年才来讲中间这根蜡烛，等得很辛苦。那我们今天就讲中间这根蜡烛，大家可能都知道，代表耶稣。中间这根蜡烛就是耶稣，他就是真光，圣经上说是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就叫真光教会。对，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叫圣诞节的真光，不是特别想给真光教会做广告，而是今天要讲耶稣，耶稣是真光。当然也提醒我们真光教会我们是主耶稣的教会，那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应该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那圣诞节代表盼望、平安、喜乐和仁爱，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常常失去盼望。当我们看到中东出现这种以巴战争，有无辜的平民百姓、老人、妇女、儿童被这种绑架、杀害，或在战争中被死掉，我们心里就会很不平，很有愤怒，很难去体验到这种仁爱，人与人之间的爱。那福音书路加福音对主耶稣的出生的记载是最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今天就从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降生前后的四个事件、四个人物，或者说四类人物，我们来学习，就是主耶稣这个真光到底给你我带来了什么，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这个盼望、平安、喜乐和仁爱。那我们就今天用倒叙的方法，就是我们先看主耶稣出生以后发生的一个故事，那就告诉我们真光带来拯救。这个请帮我往后面按一下。对，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主耶稣出生后的那个晚上，天使呢给牧羊人报佳音。我们呢先就是用洪长老他们开发的这个戏剧圣经，我们来一起听戏剧圣经给我们朗读路加福音2章8到17节。请帮我按一下。PC 里应该有个声音。
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所以主耶稣出生后呢，天使报佳音，刚才我们唱的歌里面也有这一段的内容。给的第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批没有地位，没有就贫穷卑贱的牧羊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使给第一批就报佳音的人是这样的，是牧羊人呢？我在想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喜欢用牧羊人做比喻。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另外也说羊能够听见牧人的声音，特别是神也喜欢用牧羊人做比喻，他特别想做你我的牧羊人。大家还记得最有名的大卫的这个诗篇23篇，是神感动大卫写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神想做你我的牧羊人，这可能是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当时羊的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用。那献祭的羔羊是不能有任何这个缺陷的，不能有任何伤痕，所以羔羊一生下来，牧羊人的话就会把他们裹得特别紧，用布包得紧紧的，就生怕他们的那个皮肤会擦伤，一擦伤一有瑕疵，就不能做献祭的羔羊，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就会有很多损失。所以当天使对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牧羊人是可以明白，就说这个婴孩，这个救主是要成为献祭的羔羊，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他们应该会明白。那天使对牧羊人报告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请翻一下下一页。
在伯利恒
下面有一个 PPT， 有经文，对，我把这经文打出来了。上面画黄线的就是天使对牧羊人宣告的信息。那福音呢，就是好消息，就是关乎万民的。这里讲到是关乎万民的一个好消息，一是救恩，主耶稣是救主。那主耶稣是美国人的救主，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救主。所以这个基督教不是洋教，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教。他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医治我们的病痛，他也修复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最近节日期间，我们从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我们经常有儿童、有青少年上来唱歌。然后他们唱歌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家庭遇到很多的难处，有需要，但是呢，就来到教会来寻求帮助。那这样的话，神就会医治拯救这些家庭，修复孩子们跟他们的关系，修复夫妻的关系。我也知道，就本来不太愿意去上学的孩子，就功课生活作息就是很有这种挣扎的孩子，现在也开始愿意去上学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医治在这些家庭就在开始了。那救恩呢，也是一个礼物，是我们不配的，我们也付不起，也还不起。你说能有这样的好事，能这样的免费的礼物，当然有。我们每天的 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我们得到的阳光雨露，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恩典，比如说我们回家我们的太太或者丈夫把饭做好端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享用，这也是恩典，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无私的爱，对孩子来说这就是恩典，所以我每天都在经历恩典。那么下面这一个我这按不动好像，哦，可能没有开，对，是我的问题。好，2007年12月的时候，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域有一艘叫黎明公主的游轮，上面有一个14岁的女孩，是一个乘客，她叫 Laura， 她突然生病，后来发觉是阑尾炎发作并且穿孔了，她这个游轮上面没有医疗设施可以给她动手术，所以她一旦感染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艘船呢离陆地又很远，所以没有办法，黎明公主号呢就发出紧急呼救这个信号。那么在距离500英里之外，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队正在训练，他们收到这个呼叫信号以后呢，就决定赶来营救。那么赶来以后呢，航空母舰就停到距离大概75英里的地方，还派了一架直升飞机到这个黎明公主号上，把这女孩接上，再运到这个航空母舰上。航空母舰上有医院，能做各样的手术，然后就把这做了手术，非常成功。那大家猜一猜，这个航空母舰上面有多少个官兵？一艘有多少个官兵？几百个？可以有5000到6000个。他一天的运营费用是多少？10万、5万？他一天的运营费用是250万美金。所以他这开着一趟花的非常大的代价，所以对这个女孩和她的家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礼物，他们根本就还不起，但是呢他们可以欣然的接受，是不是？那主耶稣的降生给我们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礼物是个礼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可能会去买些礼物送给别人，或者自己也会收到一些礼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人又把礼物退回去的，就是不要你送给我的礼物，很少吧，可能也有，可能谈恋爱失败了以后就会说不要你的礼物，很少很少。那真光就是主耶稣是真光，他带来救恩，他带来救恩。我们盼望这个圣诞节我们都能够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礼物，能够打开这个礼物，我保证这是人生最好最美的礼物。好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真光带来安慰。刚才是真光，主耶稣这个真光带来救恩，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真光带来安慰。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主耶稣出生后40天，按犹太法律就是男孩出生40天以后，父母就要带着他去圣殿去献个祭。那玛利亚和约瑟抱着这个刚满月的婴孩耶稣走进圣殿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叫西面的一个老人。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章25到32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是这个，对不起，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是路加福音2章25到32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里西面他被圣灵感动，他就不顾年迈，就去圣殿，碰巧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来。当这个不是碰巧，是神他安排好的。我呢就用黄颜色标出西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心理活动和行动，说他树上盼望一个安慰者的到来，这个安慰者就是耶稣，安慰者。然后他呢就用手接过这个婴孩耶稣，也就是表明他实际上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他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安然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得到了安慰，因为主耶稣是安慰者，他替我们担当了罪的代价，然后他应许赐给我们永生，他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昨天我郭凡和这个郭长老和郭师母，还有洪长老、洪师母、沈长老、沈师母，我们就去看望尤兰达姊妹，她得了晚期的癌症，病得很重，在家里。然后我们跟她一起还唱了歌，然后后来就是跟 Mark 弟兄有一些分享。Mark 说，在尤兰达姊妹生病的整个过程当中，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神，她对神是一直充满盼望。他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真是得到了这个盼望的确据，有这个安慰，得到了这个安慰。因为他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天家，就是肉身的死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永恒生命的开始。所以教会弟兄姊妹去探望他的时候啊，就是其中就有被他的这种信心和盼望激励的。有姊妹就说，我也要得到像尤兰达这样的平安和信心，就愿意在一个月前，就是感恩节受洗的。我们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洗，其中就有被尤兰达姊妹从尤兰达姊妹那里得到这个鼓励。所以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是鼓励和安慰。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给周围的人，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带来鼓励和安慰呢？我们华人或许是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的父母可能很少表扬我们，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也很少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很少讲赞扬的话，所以我们很吝啬这种鼓励的语言。我自己也不例外。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考试，假如说五门功课回来说，爸，我考了四门考了 A，有一门差了点 B， 那我就说这一门为什么会考 B， 为什么不考一个 A？ 所以我们很少去鼓励。我觉得我家有狗狗，我觉得我对我们家狗狗去赞扬鼓励的话，比对孩子说的还多还自然。这个叫 Wilbur， 是我们家的一个拉布拉多犬，它是我们从小开始养的。它大约一岁的时候就 porting training 结束了，大小便基本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就说带它出去见见世面。我们开车去旧金山金门大桥去看看金门大桥，它一出门呢，我发觉它有问题，它不习惯在外面的生活，所以呢，它就是不拉不撒，然后一天可以，然后就它肥水不外流。我们说那每天生活的重点就是去找草坪，然后就带它在那走一遍两遍三遍，所以每天就是这样。到了旧金山以后呢，我们有一次在这个渔人码头附近，就 Fisherman's Wharf 那附近玩，人很多，游客很多，他应该估计 Wilbur 可能两天没有拉粑粑了，所以问题很严重。我们就找了一个草坪也在那走啊，让他办事，但是就是没有希望。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回去吧，就我们就从人行道往我们停车的地方走，走着走着，维伯突然站在人行道水泥地上就不动了，然后就开始办事。然后 然后我们全家就在那里欢呼，然后 good job you did it good job。 然后突然边上有一个门，小门开开了，一看原来在我们边上就有一个 honey bucket， 就是简易的厕所，估计那地方就狗的鼻子灵嘛，他走到那附近他就闻到了，他就觉得这是应该是办事的地方。然后就走出来一个老兄，一脸茫然，看看我们看看狗，然后捂着胸口， I thought you guys cheer for me， 他说我以为你们在为我在欢呼，在为我加油。因为他刚进去，然后的话我们就在那说 you did a good job you did it。 然后这些老兄就，我觉得我们如果鼓励安慰我们宠物的这个热情啊，能够来鼓励安慰我们的配偶和孩子啊，我们的家庭关系会很好多，会好很多。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确需要彼此的这个鼓励和安慰，然后弟兄姊妹之间也需要。那现在是圣诞节，圣诞节的时候我想借用大文豪狄更斯他的《双城记》里他说过的话，那类似的话那用在圣诞节，就圣诞节期间是最好的时期，圣诞节也是最坏的时期，最差的时期。怎么讲呢？就是对于那些失去了亲爱的人的或者独身的人，这个圣诞节可能是他们最孤单的最寂寞的这个时期，他们会很思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多互相的安慰帮助，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不要让他们落单，去带给他们这种鼓励和安慰。特别是我们当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动乱，然后美国社会极端的这种自由化的泛滥，我们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而且我们面对家里的这样的难处，比如说孩子功课问题啊，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啊，工作事业问题，身体的疾病，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基督徒啊是有指望的人。因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的真光，真光带来拯救，真光带来安慰，真光带来安慰。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真光还带来能力。这是主耶稣出生前发生的事，就是天使告诉童女玛利亚她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这件事呢发生在主耶稣出生前的九个月的时候，就是天使告诉童女玛利亚她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那当玛利亚问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呢，天使就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用黄颜色标出来。但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呢？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里天使还专门提到就是玛利亚的亲戚，他叫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一个男胎，这个男孩就是施洗约翰，这叫施洗约翰，是主耶稣肉身的表哥。那以利沙伯的丈夫是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撒加利亚他和以利沙伯都年纪老迈，过了生育的年龄。当天使跟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呢，说他们会有孩子呢，撒加利亚不相信，所以天使就让他说不出话来，让他成为了哑巴。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路加福音，那故事也挺精彩的。所以撒加利亚不顺服，不相信就被管教。那玛利亚相信顺服，就得着这个能力，就经历了这个奇迹，这个升级。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下，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就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能力是叫童女怀孕，叫瞎子看见，瘸子走路，叫死人复活，叫我们能够战胜罪的捆绑，能够战胜死亡的这种能力。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当然也问一下我自己，就是说我们常常能感觉到这种能力吗？在我们身上吗？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疾病，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我觉得有这种能力吗？我觉得我们常常好像感觉不到这种能力在我们身上。那什么样的原因呢？有个美国教会的一个牧师叫 Brian， 他做过一个例子，我就想今天借用一下，我觉得挺形象的，应该很容易就让大家明白。这是一个手套，可以被设计出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它，像我的话就洗碗，可以拿着榔头钉东西，或者在后院拿着这个除草的东西啊，可以做草坪啊，所以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它本身的话，你看啊，它本身的话实际上很多事情做不了。我们可以让它读圣经，它还也在读圣经。我们可以带它一起来，让它一起来敬拜神。你看今天它也来到我们这个殿堂，也在敬拜神了。那你甚至说哦，它也参加小组查经。我们再来一些手套，这红的是姊妹们，跟他一起团契查经，一起在学习团契。但是你让他去传福音，你让他去关怀弟兄姊妹，做个鸡汤送去，做不了。他只有让设计他的这个设计者或者设计者的能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才能做出他的功用来，一定得要有这个生命进去。所以神设计我们也是有意义和目的，有意义和目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没有这种能力，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让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自己做我们的主。那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的话，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明白，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圣经读多少遍也读不懂，因为我们靠自己去领悟，我们去怀疑，去做结论，所以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圣经教导都很清楚，我们什么都明白，但是呢就是没有能力行得出来。我觉得自己常常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没有从神那里得来能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呢？就是要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他给我们带来能力。那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五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受洗，我听他们见证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夫妻，他们说他们在家庭关系上，在孩子教育上有遇到很大的难处，然后呢但是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说 我自己本身就有缺陷，我自己本身就有责任，所以他们愿意让耶稣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相信神的大能一定会更新他们的生命，带领他们走出这个困境，赐给他们蒙福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用路加福音用主耶稣出生前后的这几个故事，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真光，真光带给我们拯救，真光带给我们安慰，真光带给我们能力。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出生被放在马槽里的这段故事。这个故事就要问你问我，我们你我心里有地方，你我心里有地方给真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个马槽的故事我们刚才歌里面也有唱到，是圣诞节很著名的故事，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如果在圣诞节你到街上拉一个小朋友问耶稣是谁，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马槽故事？他听过，他说耶稣就是那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长大了以后就成为圣诞老人了。他这是错误的这段故事的话，上一个主日周牧师他也讲了，今天呢我也会再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不同的版本，可能比他讲的更详细一点那我们今天呢聚焦在最后两节，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以后怎么会在马棚里出生生下来后放在马槽里。神的儿子，王的儿子别说是生孩子，就出去玩，是拜登总统的儿子要到西雅图来玩，他碰巧客店里没有一个地方给他，这是难以想象的，是不是？不可能。但是就是耶稣的肉身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距离伯利恒约90英里。全民普查报名上册呢，需要回到老家去他们的老家是伯利恒，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5英里，他要走90里的路到老家。那时候一般来说应该是老家有亲戚啊，应该住在亲戚家里。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住在亲戚家里，或者说亲戚为什么不接待他们？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在想是不是亲戚觉得玛利亚她名声不好，怎么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亲戚没有接待，或许呢是这个小地方没有一个像样的客店，只有这么一个小的 Airbnb， 里面就几间客房，可能很快就满了。这就是恰恰在我们救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不是亲戚不接待，就是客店没有地方，只能住在马棚里。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这个真光来到世上的时候，世界是不接受真光的。为什么呢？因为光让人看到自己身上肮脏的地方，然后世界的罪就会被光暴露，所以世界是抵挡这个光的。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真光带给我们救恩、安慰和能力，所以你我愿意接受这个真光吗？我们心灵里有没有地方给这个给耶稣？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教会都会表演，很多教会学校都会表演这个马槽这个舞台剧。那耶稣出生在马棚里的这个是闭眼的一个节目， 那1966年的时候，美国这个读者文摘就转载了一篇一个圣诞节的故事，讲是在美国的中西部一个小镇的一个小学，那圣诞节的时候就要表演这个舞台剧，有个9岁的男孩呢，他叫 Wally， 他讲话动作智力都比同龄的孩子慢，他9岁了，本来应该上4年级，他现在只能上2年级，他在2年级里边，但他心地善良，他呢跟同学老师关系处得都挺好，他很想在演出里有一个角色，那么老师呢就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其他角色讲像是约瑟啊，像是牧羊人呢、啊，他的台词比较多，那么老师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就是客店主人的角色，台词就一句话，反正只要有人敲门你就说客满，没有房间，这很简单的。所以到了演出那天，镇上所有的学生家长都来了，都来观看演出，那戏呢就演到了约瑟玛利亚来敲这客店的门，然后为了戏剧效果，老师说我们排演的时候约瑟玛利亚要敲3次门，增加一些戏剧效果，所以第一次敲门，然后瓦里把门开开就说客满，没有房间，把门就关上了，然后约瑟玛利亚过一会回过头来又敲第二次门，然后瓦里又把门打开说客店满了，没有房间，那这个约瑟看着挺着大肚子的这个玛利亚又回来敲第3次门，然后门打开了，然后约瑟对这个瓦里说，你看我妻子怀孕马上就要生产了，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地方住，能不能想想办法，这个瓦里就脸涨得通红，低着头，他就说不出那台词来，他就说不出那台词，老师在那个台的侧边就在使劲提示他，哇嘞，说你的台词客满，没有地方，后来哇嘞鼓足勇气就说客满，没有房间了，就把门就关上了，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很失望，就慢慢的就走开了，其实戏到这里就应该终止了，对吧，这就是圣经里记载的，但是这时候突然门又打开，这个瓦里就冲出来大喊说回来，你们可以住我的房间，然后当时演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的小朋友回过头来就傻掉了，这戏怎么演下面，然后那老师也傻掉，这戏演砸了，然后底下整个场下就一片寂寞，寂寞了几秒钟，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戏，但是呢有家长起来就开始鼓掌，后来全部家长都起来鼓掌，大家一起流泪，一起说这是最好的一次演出，因为这样的演出这样的结尾最有意义，最有意义，不是吗？所以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就是在问你我，在这个圣诞节，在我们庆祝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你我心门里有没有地方给耶稣？耶稣是真光，他带来救恩，带来安慰，带来能力，你我能不能打开我们的心，让这真光进来，接受这个真光，愿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能够接受这个真光，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只有主耶稣这个真光能给你带来救恩，能给你带来安慰，能给你带来能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恩你赐给我们这个圣诞节，一起来庆祝，来纪念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享受世上的荣华富贵，他来是要为我们的罪去死，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在这里也同心纪念尤兰达他们全家，为他们全家祷告，为尤兰达祷告，真是恳求神赐属天的安慰和力量给他，因为你就是安慰，你就是赐，你就是平安，你就是力量能力。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能够接受 你的这个救恩的礼物，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当中已经接受救恩礼物的基督徒们，让主耶稣能真的成为我们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丰盛的有目标有意义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
牧羊人，耶稣是真光，圣诞节的真光，是我们在世上的真光。真光带给我们拯救和盼望。可我们能真正明白他的救恩吗？我们心门里有地方是给他的吗？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降世为人，身在马厩。其实往往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用无限的方式来与人类互动和拯救，而他选择特定的方式通常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所思所想。请欣赏配乐朗诵《圣诞的麻雀》。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夜晚，圣诞之夜。大卫带着孩子参加圣诞晚会去了。珍妮因为要完成一个第二天必须要交的设计稿，一个人留在了家中。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着，屋子很暖和，轻盈的雪花从天空缓缓地落下，大片大片的，把窗户装饰成一个美丽的视频，像是播放着一幅生动的动画。
呼吸，今夜天使会降临吗？
珍妮静静地坐在壁炉旁边，生活的压力使得她无暇享受这温馨美好的圣诞之夜。突然间，他听见窗外有噗噗的声音。抬头看过去，是几只麻雀在窗户上撞击着。
天哪！这么寒冷的天气，那么弱小的身体，他们一定冻坏了。哦，他们一定非常想进到这个明亮温暖的房间里来。
珍妮赶快跑出去把门打开，她希望麻雀能够进到屋子里来。谁知道她刚一出去，麻雀们就一哄而散，跑得不见了。珍妮沮丧地回到家中，又坐回到壁炉旁边。这下他没有办法安静了，他想，
麻雀，他们会到哪里去呢？他们肯定会冻死的。
正想着，窗户外头又起了噗噗的声音。
哈哈，小家伙们又回来了。
珍妮立刻起身跑了出去，没想到她一出去，麻雀们又飞走了。
都怪我太莽撞了，把他们给吓跑了。这次呀，我不进家门了，站在雪地里等麻雀飞来。我不忍眼看着这些小生命死在圣诞之夜。
是的，不一会儿小麻雀又来了，他们实在没有地方去，只有这里有光，有光就有希望。
啊，你们都进来吧，我家里有一个空屋子可以给你们住，有很多粮食可以给你们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啊，快进来吧。
麻雀听见他的声音，没想到扑的一下子又跑得不见，简直想哭了。
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是要救他们的呀。哎呀，我要是会说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话，能和他们交流，该有多好啊。
哦，猛然间珍妮明白了一个道理，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呢？为什么要用他的宝血赎我们的罪呢？为什么一定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呢？
他不来不行吗？他不死不行吗？上帝不是万能的吗？上帝难道除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到人间再死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哦，是的，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派他的儿子变成人来到人间，只有这样才能救这世界上的人。我明白了，我如果不能变成麻雀，是无法救这些可怜的小生命的。上帝也一样，他如果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也是无法救我们的。
珍妮默默地站在雪地里，回味这圣诞之夜神给他带来奇妙的启示。雪依旧缓缓地落下，珍妮伸出手去接住这来自天空的声音。
多么神奇，多么美丽，就在今天，就在这圣诞之夜，是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告诉我一个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叫一切信他的与上帝和好，灵魂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的，耶稣是来带我们回家的。
多么明亮，多么温馨的家呀。